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盼望每一次呢，透过神的话语，我们都能够在神的真道上努力的来扎根，建立自己属灵的生命。也盼望不单单只是听一篇的信息啊，更重要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际的去实践出来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题目是撒拉和夏甲的预言。撒拉和夏甲的预言，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谈到律法和恩典的时候呢，特别谈到的两个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关于加拉太书的信息。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第四章24节。加拉太书第四章24节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。短短的一句话，加拉太书四章24节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别，可能再没有比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差别是更大的。这样说可能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事物截然相反，并且本质上彼此不同。人心是如此的败坏，即使是蒙圣灵的祝福，有的时候人的智慧也会变得脱离了正确的判断，以至于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正确的去区分律法和恩典。那些明白其中差别的人，总是会记住律法和恩典之间的本质区别。那个人抓住了神性的精髓，那可以正确的区分律法和恩典之间不同的人呢，距离理解福音主题的分岔、大纲和枝叶，那也就不远了。在我们学习后一门科学之后呢，有一部分会非常简单容易，但是在开始的时候，它往往就像门廊前的门槛一样。现在学习福音的第一个大的难点也就在这里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律法和恩典的差别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对每一个被开启和被教导过的基督徒。但是在受过启示和教导之后呢，我们仍然倾向将两者混为一谈，他们就像光和暗一样对立，像水和火一样不能兼容，但人一直在努力地使两者混合在一起，大多时候是出于无知，但有的时候呢是故意的。在神已经明确地将他们分开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试图把两者混合在一起。那今天我们要试着教导你们撒拉和夏甲的预言，好让你们因此能够更好地理解律法之约和恩典之约之间的本质区别。当然我们不会全面地探讨这个主题，而是只讲经文所给我们提供的说明。首先呢，要请大家注意这里提到两个妇人，也就是保罗用作预表的夏甲和撒拉，然后要注意两个后裔，以实玛利和以撒。第三呢，要留意到以实玛利对以撒的行为。最后我要讲到这两个人不同的命运。那首先我们要 邀请大家留意这两个妇人夏甲和撒拉。圣经说他们是两约的一个预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两约是什么。第一个约是夏甲所代表的行为之约，就是人啊，这是我的律法，如果你遵守了，我也会让你因着遵守它而活着。如果你承诺要完全顺服我的命令，完完全全没有一丝的瑕疵，那么我就会带你进入天国。但是若是你违背了一个命令，你若是反抗了一条法令，请注意，那我就永远的要毁灭你了。那这就是律法，或者说夏甲之约，在西奈山立的约，在暴风当中，火和烟雾当中所立的约，或者说是起初在伊甸园中所立的约。在那里神对亚当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只要他不吃那个树上的果子，就一直是无瑕无罪的，他就一定会活着。那这就是律法之约，夏甲之约。而撒拉之约呢，就是恩典之约，不是神与人之间的约，而是神与基督耶稣的约。而这个约的内容是，基督耶稣他的职责是承担所有百姓的罪的刑罚，以至于死，来偿清他们的罪债，将他们的罪孽背在他的肩上。天父承诺，凡是圣子为之而死的人都要得救，鉴于他们都有邪恶的心，他要将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好让他们不离开这个律法。鉴于他们有罪，他们要越过他们的罪，永远不再纪念。那行为之约的人是什么呢？人啊，你行这件事就必活着。而恩典之约就是基督行了这事，人可以活着。两约的不同就在于此，一个是与人立约，一个是与基督所立的约，一个是有条件的约，以亚当的行为作为条件，而另一个是与基督所立的有条件的约，但是与我们是完全无条件的约。在恩典之约当中没有条件，如果有条件，乃是这个约赐给他们的东西。约赐下信心，赐下悔改，赐下好行为，赐下救恩，是一种纯粹无条件的行为。而这个约的持续也不取决于我们，这约是神与基督所立的，签署盖章并且被批准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预言。首先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到，撒拉代表新的恩典之约，她是亚伯拉罕的原配妻子，在她认识夏甲之前，撒拉就是她的妻子。恩典之约实际上就是起初的约。有些糟糕的神学家教授说，神创造正直的人并且和他们立约，那个人犯了罪，作为事后的一种考量，神为了他百姓的救恩与基督立了一个新约。那这完全是以错误的教导。恩典之约立在行为之约之前，因为耶稣基督呢，在世界建立以前就是他的头和代表了。我们蒙拣选是照着父神的先见，借着耶稣的顺服和所撒的宝血。在我们堕落之前，我们就蒙神所爱，他爱我们不是出于同情，他爱自己的百姓纯粹是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。当他们成为罪人之后，他仍然爱他们，从一开始他就视人为他的受造物，他允许他们落在罪中，为了显明他丰富的慈爱。在他们犯罪之前，爱就已经存在，他不是在他们堕落之后不爱他们，从余剩的人当中拣选他们，而是爱他们超过了他们的罪，在他们犯罪之前就爱了他们， 在我们落入行为之约之前，他就立了恩典之约。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永恒，问问那最早出生的人，你会听到恩典生在律法之前，恩典早在律法颁布之前就已经来到世界，甚至比引导我们的基本原则，也就是伟大的基要的恩典的磐石还要早，是古老的约，比先知宣讲律法更早，在西奈山冒烟之前就存在，早于亚当站在伊甸园之前，神已经命定他的百姓得永生，他们要借着耶稣得救。那注意下一点，虽然撒拉是先娶的妻子，但夏甲生了第一个儿子，所以第一个人亚当是夏甲的儿子，虽然他出生是完全纯洁没有瑕疵，当他站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还不是撒拉的儿子。夏甲生了第一个儿子，他生了亚当，在行为之约之下活了一段时间。亚当在伊甸园就是在这个原则之上，犯罪是他的堕落，如果他没有犯罪，那他就永远站立得住。亚当是否顺服神，完全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。那么他的救恩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若碰那果子，你必死，你若遵守我的命令，不碰触那果子，你就得活。亚当虽然完美，在他堕落之前，他是以实玛利，不是以撒。很明显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是夏甲人。虽然私下里在恩典之约当中，他可能会是应许之子。感谢神，我们现在不在夏甲里面了，因为亚当堕落了。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，撒拉已经生了孩子，这新约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。但是请注意，夏甲并不打算成为妻子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，他只是撒拉的使女。律法从来没有计划要拯救人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成为恩典之约的使女。当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，他就偏离了神的旨意。任何人都不能够因着律法而得救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人能够因此变得更完美。但是律法是恩典的一个奇妙的使女。是谁把我们带到救主的面前呢？不是在我们耳朵回响的律法吗？若不是律法驱动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基督的面前。若不是律法显明什么是罪，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罪。律法是撒拉的使女，打扫我们的心，除去灰尘，好让我们能够呼求宝血洒在灰尘所覆盖的地方。律法呢，也可以比喻说是耶稣基督的牧羊犬，去追赶属他的羊群，把这些羊群带到牧人那里。律法是晴天霹雳的，是恐吓那些不敬虔的人，使他们转离他们错误的道路，并且去寻求神。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律法，如果我们明白怎么样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使它能够顺服它的女主人，那一切可能都会好起来。但这个夏甲一直希望成为女主人，像撒拉一样，撒拉不会允许的，肯定会恶待他，并且把他赶出去。我们一定要做同样的事情。若是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恶待夏甲，若是我们有的时候对那些相信律法的人的行为啊，对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，任何人都不会抱怨我们。我们会以撒拉作为榜样，他恶待夏甲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。我们就是要让夏甲逃往旷野，我们希望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像夏甲这样粗俗不好看的女人，人总是喜爱她胜过撒拉。他们往往不断地喊着说，夏甲你要成为女主人，而不是说，不，撒拉我要做你的儿子，夏甲要做你的使女。 那现在神的律法是什么呢？它不是在基督徒之上，而是在基督徒之下。有些人认为神的律法就像一根警告的棍子在基督徒之上，并且说你若犯了罪，你会被他惩罚。但不是这样的，律法在基督徒之下，是为了让人行在其上，做人的引导、法则和榜样的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律法是引导我们的路，不是驱赶我们的杖，也不是驱使我们的灵。律法是好的、优秀的，如果把它放在当在的位置上，没有人能够找到使女的错，因为她不是妻子，而且没有人会轻视夏甲，因为她不是撒拉。如果她记得自己的职责，那一切都好。她的女主人呢，可能也不会把她赶出去。我们不希望把律法从我们的会堂当中赶出去，只要她一直在合适的位置上。但是当她想要做女主人，那就离开她，我们与她合法性是毫无关系的。还有，夏甲从来都不是自主之父，而撒拉从来都不是奴隶。所以亲爱的，行为之约从来不是自由的，他的孩子也不是自由的，所有相信行为的都不是自由的，从来都不是。即使他们能够在善事上行得完全，就算他们没有罪，他们仍旧是奴隶。因为当我们做完我们应该做的这一切之后，神没有欠我们什么，但是我们仍然欠了神的债，仍然是奴隶。我们若是能够守住神一切的律法，我就没有得宠爱的权利了，因为我做的不过是我的职责，仍然是一个奴隶。律法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主人，智慧人不会喜爱他的服务的，因为在你做完一切之后，律法不会给你说一声哎呀谢谢啊，他乃是说你继续吧，你要继续做。可怜的罪人试图靠着律法得救，就像瞎眼的马绕着磨石转圈，永远不能够更进一步，只能够不断地被鞭打。是的，他走得越快就干得越多活，越是疲惫他的情形就越糟糕。一个越是精通律法的人，他就越可能被咒诅。一个人越圣洁，他若是相信自己的行为，他就越是肯定自己最终会被弃绝，并且和法利赛人要一起承担永远的份。夏甲是个奴隶，以实玛利尽管有善良有道德，他也只是一个奴隶而已，永远不能够更进一步，因为他父亲所做的一切功都不能够使他成为生而自由的儿子。撒拉从来都不是奴隶，他有的时候会被法老囚禁，但她那个时候她也不是奴隶，她丈夫有的时候会否认她，但是她仍旧是她的妻子，她很快就会回到她丈夫的身边，法老很快就不得不把她送回来。恩典之约呢，就好似处在危险当中，其代表可能呼喊着说，我的父啊，若是可能，请叫这杯离开我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处在真正的危险当中。有的时候处在恩典之约之下的人好似被捕成为奴隶，但他们仍然是自由的，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我们知道如何站立得稳。还有一点，夏甲和他的儿子被赶出去，但是撒拉从来没有被赶出去，所以行为之约不再是约了，不只是相信他的人被赶出去，也不只是以实玛利被赶出去，也包括了以实玛利的母亲。律法主义者可能不只是知道自己被咒诅了，还知道律法已经不再是约了，因为母亲和儿子都被福音赶出去了，那相信律法的人也被神赶出去了。 今天你问问谁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是撒拉，难道不是她和她丈夫并肩并地躺在麦比拉洞吗？她葬在那里，即使她还要在那里再躺上1000年，她仍旧是亚伯拉罕的妻子。而夏甲呢，永远都成不了亚伯拉罕的妻子。那古老的约在万事上都安排好了，而且永远不会动摇。想想看有多么甜蜜啊！我家在神的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。你们律法主义者啊，我不奇怪你们教导堕落的教义，因为这和你们的神学观是一致的。当然夏甲和以实玛利一定会被赶出去，但我们传讲自由和完全的救赎之约，知道以撒从来没有被赶出去，撒拉一直都是亚伯拉罕的朋友和妻子。你们夏甲的人啊，你们看重礼仪的人啊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形式主义者，他有什么用呢？最后你要说，我的母亲在哪里？我的母亲，我的律法在哪里？哦，他被赶出去了，你要和他一起永远被遗忘。但我的母亲在哪里呢？基督徒最后我们可以大声地说，而且会说，这是忠心之人的母亲，在耶路撒冷之上，我们众人的母亲，我们要进去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同住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儿子。两个妇人代表两约，那两个儿子就代表住在每个约之下的人。以撒代表那个凭信心行事不凭眼见的人，盼望靠恩典得救。而以实玛利呢，是那靠行为而活的人，盼望靠他自己的好行为而得救。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人。首先，以实玛利是年长的，所以亲爱的，律法主义者比基督徒要大得多。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可能我会比做基督徒的我要年长个15、16岁，因为我们生来都是律法主义者。谈到阿米念人怀特菲尔说，我们生来都是阿米念人，是恩典把我们变成了加尔文主义，恩典使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恩典使我们自由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。那么可以预见律法主义者比以撒更有说服力。当两个男孩摔跤，以撒当然会摔倒，因为以实玛利是最年长的兄弟。你可以预料到以实玛利会发出最大的声音，因为他是个野蛮人，他的手要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击打他。而以撒呢，是和平之子，他总是支持自己的母亲。当他被嘲笑，他去告诉他母亲以实玛利嘲笑他，但这就是他所能做的，他没有太多的力量。所以你现在可以注意到，以实玛利人通常是最强大的。当我们和他争论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给我们的致命的一击。事实上，他们夸口和荣耀的是，以撒并没有太多推理的能力，没有太多的逻辑。是的，但是以撒不需要，因为他是应许的后裔，应许和逻辑并不常常一致的。他的逻辑是他的信心，他的修辞是他的恳切。当你按照人的方式辩论的时候，不要期待福音会得胜，更多的时候是被打败。你若是和律法主义者争论呢，他胜过了你，你应该说，对了，我早就料到了，这表明我是以撒，因为以实玛利肯定会打败以撒。我对这一点也不感到遗憾。你的父亲和母亲正值壮年，你胜过我是很自然的事，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相当年迈了。但这两个人在外表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他们在 法规上并没有不同，因为他们都受了割礼，外在和视觉上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，以实玛利和以撒通常没有什么不同，律法主义者和基督徒在外在的礼仪上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律法主义者领圣礼并且受洗，他害怕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可能会死。我不相信在品格上有什么太大的不同，以实玛利和以撒一样是善良受尊荣的人。因为圣经当中呢，没有对以实玛利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描述。事实上我相信可能他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孩子，因为神也祝福他，对他说他也有和以撒一样的祝福。亚伯拉罕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他为以实玛利向神哭求，因为他爱着这个孩子，毫无疑问是出于他的性格。神说，好的，我要给以实玛利这样那样的祝福，他要成为多国的父，他要有暂时的祝福。但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改变。当撒拉相当凶狠的时候，就在他把夏甲赶出去的那一天，圣经说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我不认为亚伯拉罕的情感是很愚蠢的。在以实玛利的身上有一个特点你会非常喜爱的，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，他没有给以实玛利留一块砖或石头，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粪给了他，并且把他打发走了。但是以实玛利仍然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，因为圣经说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将他葬在麦比拉洞。那这样看来，这两个人在品格上没有太大的不同。亲爱的弟兄，律法主义者和基督徒在外在的行为上有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不同的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生命没有不同，因为神让以实玛利和以撒一样的良善。为了表明区别不在于人的良善，而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这一篇讲章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撒拉和夏甲的预言这一篇讲章的内容。欢迎你继续收听，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